这个时间呢就是个怪东西，你判的过得快，哎，它特别慢；你判的慢，它过得特别快，呲溜呲溜的，抓也抓不住。这会儿已经是清晨七点多钟了，案发的时候是半夜一点，到了现在六七个小时了。那么西客站北二厅出口对面站满了观看的人群，这旅客们不知道什么事儿，听说这有劫持人之案，谁都想看个新鲜，所以说人为的是里八层外八层，是水泄不通啊。王军一看是越来情况越严重了，不能再拖延下去了，聚集在外面的人越来越多，歹徒的情绪会越来越狂躁，一旦失控引爆炸药，局面将不可收拾。他决定实施第三方案，派出一名面目和善的民警和郑大军直接谈判，也就是摊牌，就问他你到底要怎么着吧，你提提条件吧，一概都满足你，就逼着他挪挪地方。王军把大厅周围郑大军视野内的警察全都撤走了，就派了一名警察进了大厅和郑大军摊牌。郑大军一听啊，一时拿不定主意，相持了五六个小时了，大厅里徐涛此时除了紧张劳累之外，又感到有点饥饿。他挺从容，从柜台里头掏出一些食物慢慢吃了起来，一边吃还一边说真好吃，你吃点不。郑大军呆呆的看着吃东西，突然主动的问了，他说徐涛，现在外边的情况怎么样，你跟我说实话。徐涛抑制住内心的狂喜，故作冷静，因为他心里有数应该怎样对付这个偏执的家伙。他出去转了一圈，跟王军两个人谈了谈，回来极其认真的对着郑大军就说，你只能在柜台里头待着，外边全是警察，你要一出去就完了。徐涛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上文书咱说了，徐涛发现这个劫持者有个特点，你说望东他非望西，你说撵狗他非赶鸡，你要这么一说呀，哎，就能达到目的。哎，果然这郑大军呢又不相信徐涛的话了，听完之后他眨巴眨巴眼睛，你骗了我一晚上了，这回我坚决不信你的话了。他又跟进来摊牌那个警察表示，这样吧，我要徐涛陪着我去告状，你们给我准备一辆车，不过人质我不能放。警方立即答应了他的要求，好好，我们马上去给你安排车，回来告诉你车停在什么地方，那你们快去。时间不大，警察回来告诉他车安排好了，停在二厅门外。上午九点四十分，郑大军将刀架在王小娟脖子上往售货厅外边移动，走到门口的时候，一直跟在右侧的徐涛突然对郑大军说，那地方不安全呢，快往这边站一站。郑大军下意识的往右边挪了一下，这下恰好挪出了有利的位置，机会来了，侦查员们憋了一夜的机会终于出现了，在抓捕之前已经定好了，第一谁夺刀，第二谁去对付那爆炸装置，谁去解救出那个人质。这几名侦查员分工极其明确，王军一声令下，抓，这几名侦查员肉的一下就上去了，比闪电还要快呀！第一个紧握住歹徒手中的尖刀，脚下是一个钩梯，咵嚓一声，歹徒悬空重重的摔到地上，那尖刀啪啦啦啦啦也落在地上了。另一名特警 牢牢地握住歹徒的左手腕，一个干净利落的反关节擒拿动作，爆破装置已经落入特警队员的手中，还有位队员迅速拽住被劫持的女售货员。此时的歹徒已经被死死地按到地上，整个行动过程用了6秒钟，动作娴熟连贯，一气呵成，抓捕时机的掌握和战术的运用几乎与前一天的情景演练是一模一样。在郑德军身上，缴获匕首2把，自制爆破装置1个，终于避免了人质伤亡和北京西客站的爆炸呀。心提到嗓子眼的王军终于松了一口气，在场的人如释重负，哎呦，那心啊，痛快劲儿就甭提了。可是，在关键的时候，警察徒手夺刀，那个特警多多少少有点失误，他一把抓住了刀刃，歹徒用力撕扯，想往回夺刀，特警咬紧牙关就没松手。就是这名特警在短短的几秒当中为战友赢得了时间，战斗结束了。王军走进现场，当时就指着他说：“你等功。”王军就是这样，对部下的功劳一定要讲，要重重的讲。协助警方营救人质的徐涛和嫂子也用他们的勇敢和智慧获得胜赞，徐涛更因为出色的生死谈判获得了2002年全国中青年记者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并荣获首都荣誉民警的称号。您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要没有高超的指挥技术，要没有勇敢的民警，怎么能抓得住这个歹徒？那后果是不堪设想。要不说当刑警这碗饭不太好吃啊。王军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没做过刑警的警察不是一个真正的警察。可能这句话呀反应不同，有些其他警种的人不太爱听。那怎么的？治安民警不算警察呀，交通民警不算警察呀，等等等等等。其实这是误解了王军的意思。王军说话的真正含义是，做刑警的确实是难上加难呐。拿刚才这案子来说，您说不危险吗？冒着生命的危险，还得跟劫持者谈判，还得运用智慧，如果一不小心就要酿成严重的后果。他的意思是这么回事。好嘞，北京西客站这个案件过去之后，王军又长出了一口气呀，大伙的心情都放松下来了。可是这个案件呢，就像幽灵一样时有发生，有时这传言比洪水猛兽更加恐惧。那位说，你说这话指什么呢？啊，指什么呢？又有特殊的案子发生了。北京性病防治中心最近一个时期前来就诊的人突然增多了，凡是就诊的人都是心情急迫，神色紧张，恳请医生尽快诊断自己是否染上了艾滋病。哎呀，进来一个就着急，大夫，你先给我看看，我是不是患上艾滋病了？还有的进来都哭了，大夫，我得了艾滋病了，你得想法救救我。哎，这情况是相当反常啊！一时之间，求诊的人越来越多，如此集中，让这些大夫们感到十分的惊异。有的大夫就问，你怎么知道你得了艾滋病了？有人拿针扎了我了，将艾滋病的病毒注入我体内了。有这种事儿？这医院呢，不得不将这一情况反映到政府的有关部门。很快 汪军接到市政法委书记强卫的指令，这个案子交给你们刑侦总队了，一定要破获。其实这个案子正是2002年春节前，这个艾滋针的恐怖传言在京城是不胫而走。其实这个事儿我也听说过，听说有一帮人是外地人，还有说是从天津来的，说那块儿有个艾滋病村，都是艾滋病患者，也不怎么的，这帮人跑出来了，就像疯子一样混在北京城的人流当中，专找年轻的姑娘或者抱孩子的母亲，向他们扎这毒针，给谁扎上谁就得艾滋病。扎的地方呢是臀部、腿部、肩膀，注射进去就不得了啊。哎呦，就这种传言是满天飞，老百姓是皆谈相议啊，闻者无不谈虎色变。哎呦，老百姓是人心惶惶啊，一时间北京城里是沸沸扬扬，说的人是活灵活现，听的人是毛骨悚然。虽然当时北京的报纸媒体并没大惊小怪，但一条小小的消息再经过民间口头的文学加工，就在那十几天当中，不见报纸，不上电视，但是已经成了特大新闻。恐惧症随着春节的临近而让人们的神经越来越脆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空穴来风啊，还是纯属是谣言呢？用针扎人的事情是有的，20多名就医者的患部就是用针扎的状态，但是没见到注射迹象，也未见有艾滋病的病毒携带者。至于说到潜伏期，艾滋病虽然是通过血液传染，但在凝固的血液中，病毒会很快死亡的。即使真的在针管中贮存艾滋病患者的血液，其中的病毒也会很快死亡，这都是医学常识啊。经过一段时间的排查，没有一家医院接到真正的因为扎针而感染了艾滋病的病人。看来整个事件应该是个谣传，换句话说就是以讹传讹，把一桩平常的治安事件转变为严重危及社会和人民生命安全的恶性的刑事案件。严格的讲，这种扎针事件其性质属于流氓滋扰活动，这类案子在历史上中国外国都不乏其例。这些谣传要在初期阶段就通过辟谣的直接方式或通过科普宣传是可以阻止的，但若以沸沸扬扬的遍及了社会，再用简单的方式，只会适得其反，人们也不相信。只有抓住扎针的人，将他们的流氓滋扰手段曝光，才可以平复民心，安定社会。如今呢，事态已经发展到火烧眉毛的地步，距我国传统节日春节已经没有几天了，要不尽快采取措施，在节前扑灭流言，告白天下。先不说什么假日经济、旅游热点都得成为泡影，连市民的游园观灯逛庙会也将无法组织安排，谁还敢出门？更可怕的是，由于民工返乡、学生放假，构成的春运高潮也将危机重重。事态的严重性不仅惊动了北京市委市政府，也引起了国家高层领导的关注。正是这样一种形势下，汪军接过了这件本来由治安部门负责的案子。此前治安部门曾经布控抓捕，但十几天来一无所获。汪军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必须要抓到扎针者，而且尽快把他拿货归案。这件事儿有点像高射炮打蚊子， 并不轻松，这一点王军的心里比谁都清楚。水看上去很浑，到处冒泡，鱼并没有多少，一网下去未见准就捞得着。王军召集北京城八区公安分局局长，召开紧急会议，通报了形势，交代了任务，布置了行动方案。王军为此行动拟定了一个以险制浅，隐蔽于险陋坚决的策略。那要说这话怎么解释？险就是城八区的刑警，再加上所在地派出所的民警都穿上警服，在管辖区内人口流动量大的商店、集贸市场和一些公交线上频频亮相执勤，以此来震慑歹徒，并把案犯挤上公交车，除此之外不给他留有余地。掩是什么呢？请公交分局选派精干的男女侦查员便衣执勤，神不知鬼不觉的混杂在各城区的重点线路上。王军呢，在布置任务时候强调要控制几条路线，那就是重点是传言中扎针事件高发的29条线路，其他的分区段上车，西城的负责西城一带，海淀的负责海淀一段，朝阳的负责朝阳一段。一旦发生扎针事件，便衣侦查员马上采取措施。行动方案落实以后，王军点燃了一支烟，环视着各分局的局长，慢悠悠地说：哎呀，年三十以前这个案子破不了。众位啊，我这个刑侦总队的队长我不当的，你们这分局的局长也别当了。散会时他又追加了一句：各位，哪个局长先抓住歹徒，奖励他5000元。任务一下达，城八区局长回去是紧急动员，说的奖金他们谁也不在乎，相反他们把王军这句话变成了压力啊。你想，案子破不了，你是干嘛吃的？你还叫刑警吗？破了一个案子就值5000块钱吗？他们真正在意的是刑警的声誉啊，声誉是第二生命啊。市民反应如此激烈，连中央都惊动了，该是咱刑警一显身手的时候了。应了那句老话，强将手下无弱兵，按照王军的行动方案一落实，案子没几天就给破了，一连串抓住了几个扎针的犯罪嫌疑人，于是大功告成。那怎么回事呢？看看这些落网的艾滋针扎针人的真面目吧。有一类是属于小肚鸡肠者，怎么这么说呢？其中有个犯罪嫌疑人女，名字叫张小杰，27岁，她是北京某商厦的职员。她是1月27日在公共汽车上被便衣警察抓获的。据他交代，他是因为公共汽车拥挤，常常上不去，因此啊，他发了狠了，使了这个阴招，谁挤他，哎，谁抢在他前边，他就给谁来一针，然后若无其事暗自窃笑。审讯中有这样一段话：你用什么扎的人？就是冯医生的针。有多长？4公分吧。被扎的那些事主在医院等待医生化验结果，后来听说哦，不是那么回事，是冯衣服的针扎的，气得半天没说出话来。这是一类。另一类叫浑水摸鱼者。2月6日，便衣警察抓获了一名手持注射器窜入海淀金沟河小区入室抢劫的男子。 这个罪犯呢姓陶，叫陶发安，23岁，安徽人，男性。据他本人交代，他已经有2次抢钱失败的记录，都没得手。但在听了扎针的传言以后，他灵机一动，生了第3次歹意。为了顺利的抢到钱，他买了针管，直接往里边灌了自来水，用女友的指甲油涂在针管上，就用这个法子吓唬人，把钱好抢到手。这个扎针人做戏做全套，还准备了另外的道具，所谓的毒品。原来啊，这陶发安还有2个塑料口袋，里边装着白粉儿，这白粉是带引号的。一个袋子里头装的是咖啡伴侣，另一个口袋里装的是淀粉。有了这2样东西，他自称是吸食可卡因的。没钱了，你必须给我钱，不给我就扎你，让你感染上艾滋病。偏偏事主杨小姐不信这个邪。有一次他作案的时候，这位女士跟他周旋，一边伺机报警，警察很快就来到了，当场把他拿获。第3种是一时冲动者。2月10日，大年三十的前一天上午，在28路汽车上又擒获了一名男子。据审讯，这个男人叫杨其军，男，28岁，河南人。他由于痛恨的妻子离家出走，对女性产生了报复心理，他使用的是纳鞋底的锥子。您说这位狠不？人家使的是冯医生的针，他使锥子。在预审室他说，我恨我媳妇儿，他不该不吭一声就走了。当时我上车后看见这个女的有条大辫子，就像我媳妇儿那个样子，因此我脑袋一热就扎了她一锥子。怎么扎的？ 我当时兜里正好揣着锥子，我掏出来就给扎了。您说这帮人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呀。扎针的人抓住了，新闻媒体纷纷予以曝光，特别是北京电视台3频道《法治进行时》栏目跟踪报道了审讯过程，播出了歹徒的供述，介绍了作案工具。市民们这才知道是一场虚惊。再适当的安排一些科普专题讲座，浮现在北京上空的阴霾终于消散，北京人又高高兴兴地过了一个满意的春节。可是没过多久，又有重大的案件发生。
听众朋友，评书一生守候，今天就播。